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欢迎收听故事新天空，我是乐意哈。张婷老师，我们今天是什么栏目呢？
就是他我理好梳理。
他我理好梳理，我们一起梳理我们和神和人和自己的关系，和我们一起追求成长的是谁呢？是小芳。小芳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峰。
每一次我看到小峰的笑容，那个淡定啊，我的心都觉得，真是没有找错人，感谢主。那我想问两位，每当你们遇到一些所谓飞来横祸，就是自己也没料到的，总之是一些比较不好的事情，你们首先的反应，马上的反应会是什么样的？
再多的情况之下呢，我都会马上自动保持冷静，然后想方法处理事情，然后过后那个情绪才会出来。
哦，就是你一般遇到事情都习惯告诉自己要冷静，
就没有告诉自己，他就自己冷静下来。
遇到飞来横祸，我的反应刚开始可能是呆若木鸡，就是被吓住了，不敢相信或者不能接受。然后我想，是不是人都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个预期判断，然后有的人呢比较悲观，可能总觉得就是会发生不好的事儿，而有一些人呢他就比较乐观，就是觉得哎，我的人生应该不会那么倒霉吧，应该能顺利吧。我可能就属于这种后者的乐观，但是这种乐观的后果就是飞来横祸的时候就会把自己吓住。
哦，那可能你跟张婷老师就不同了，
事情要解决嘛，可能以前一个习惯的状况吧，就不保持冷静的话，事情不知道怎么办。
哦，所以你是比较理性，那么小芳就是一直都是活在幸福里的小女孩。
但是就挺可怕的。
是吗？那我就想谈谈我们的主题，上回谈到拿俄米，我们就进入一个新的单元的主题，就是怎么去面对苦难，对吧？我们面对一些飞来横祸的一个对应模式，怎么去反映我们的和神和人和自己的关系，然后怎么找寻一个突破来追求成长。那我们看见拿俄米他遇到苦难的反应呢是怎么样的呢？那我今天先不讲我的看法，你先把这个问题记在心里，然后我们又来看看另外一位圣经人物他面对苦难的对应方式，然后我们再来把今天谈的是一位帅哥吧和拿俄米来对比一下。
我你他，
不好不好。
那你我他，
哎，也不对劲。
那就他我你。
对，
好，
就是这样。
张婷
乐意
邀请你一起探讨
怎样以神他自己为中心，
更新自我，重整关系，
活好人生。
让我们一起活好人生，
摆好他我你，
人生好梳理。
听众朋友你好，哎，你肯定想问，今天罗文辉又带你穿越到哪去了呢？嘿嘿，你看到了没有？哎，这里的风景不错吧？看到那边有一群年轻人在放羊吗？他们是兄弟呢。哎，你看，他们今天的脸色呢很不好，大家呢好像很生气。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呢？原来啊，他们的父亲吩咐人做了一件漂亮的彩衣给他们的弟弟穿，平常呢老爸对这个弟弟已经是百般宠爱了，现在呢居然只是单单为了弟弟做彩衣，完全没有顾及到这些哥哥们的感受。 哎，这实在是这些哥哥们恨得牙痒痒啊。哎，不但是恨他的老爸，也恨这个弟弟。哎，听到这儿呢，你肯定知道这个弟弟是谁了。对了，就是约瑟。奇怪的是，约瑟呢好像一点儿都没有察觉到哥哥们对自己不满。他很喜欢这件彩衣，常常穿着它在哥哥们面前走动。哼，他根本不明白哥哥们看见彩衣心里就很不舒服。今天呢，约瑟又兴高采烈地跑过来跟哥哥们说：“
啊，哥哥，你们都在，真好！我想告诉你们呢，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呢我们都在田里捆禾架，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捆的禾架都站起来了，你们捆的禾架都围着我捆的禾架下拜呢。”
哥哥们听见了就炸了，他们对约瑟说：“你被宠坏了吗？你以为自己是谁呀？你想做我们的王，想要管辖我们吗？”不过呢，想不到过了不久啊，约瑟又在做梦了。不知好歹的他又把梦境告诉了他的哥哥：“
哥哥，哥哥啊，我又做了一个梦，这一次呢我梦见了太阳、月亮啊，和十一颗星星，他们都向着我下拜呢。”
哥哥们听了，嫉妒和怨恨的心更强啊，恨不得把他宰了才痛快。终于呢，有一天，对付约瑟的机会来了。约瑟去找放羊的哥哥们，哥哥们商量过之后呢，决定对他下手，于是呢，就把他抓住，然后卖给了路过的商人。
啊，哥哥，哥哥，你们要把我带到哪里去啊？我是你们的弟弟啊，不要把我扔进坑里呀！哎呀，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不要把我卖给这些外邦的商人呐！哎呀，求求你们了，不要啊，不要啊！哎呀！救命啊！救命啊！
约瑟本来是在家里被父亲宠爱的小儿子，所谓娇生惯养啊，他的人生一瞬间呢就翻转了。哥哥们把他卖给了米甸商人，后来呢，他被带到埃及，再一次被卖，成为了一个奴仆，要服侍法老的官员波提乏。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我的哥哥们会这样对我，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有一天会离开老爸。爸，我好想你，爸。是的，现在的情况的确是不好，可是。可是我相信神还是和我一起的。嗯，约瑟，你不要灰心，神还是会看顾你的。对，既然神安排了我在这里，我就要尽力把每一个任务都做到最好。
约瑟在波提乏的家里工作，因为他的忠心和有智慧的表现，慢慢的呢赢得了主人波提乏的信任，而且把家里所有的事情都交给约瑟来管理。
嗯， 上帝，感谢你与我同在，让我在艰难的日子仍然能够看到一丝光明。
唉，不过好景不长啊，过了不久呢，主人波提乏的妻子看中了帅气的约瑟的俊美，居然勾引他，对他眉目传情。但是呢，约瑟坚定地拒绝了他。
哎，夫人，我不可以这样做的，主人把他所有的一切都交给我来管理，我不可能做这样的恶事来背叛他的，而且我这样做会得罪神的，我不可以这样做的。
想不到啊，波提乏的妻子因为约瑟多次拒绝他，怀恨在心，向丈夫波提乏诬告约瑟说，
你带回家来的希伯来奴隶竟然进到我这里来，想要挑衅我呀。
主人听了以后非常的生气，就把约瑟关在监里了。
啊，上帝啊，求你带领我度过这个难关吧。
虽然约瑟在监狱里，但是上帝仍然与他同在，施恩典给他，使他得到监狱长的信任。监狱长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里，监牢里一切的事务都由约瑟来负责处理，监狱长一概不闻不问。上帝与约瑟同在，使约瑟所做的一切都顺利。
只要你心在光明里，只要你寻求他的意，他的爱就与你相依，直到地极，永远不分离。只要心在光明里，只要你寻求他的意，他的爱就与你相依，直到地极，永远不分离，直到地极，永远不分离。
约瑟的故事在创世纪大家应该不陌生，但是有关他的彩衣乐意就很简单的说一说。其实彩衣是旧约圣经希腊文的一个翻译，但其实希伯来原文呢也可以解作是长袍、长袖的衣服，或者是有刺绣的衣服啊，但这不是重点，所以我们今天还是称它为彩衣吧。那我们主要要谈是约瑟他生命的成长。按照我们的那个模式，我们先谈谈他遇苦，遇到这个被人卖去埃及之前的约瑟，他人际关系是怎么样的？小峰，
他呢是被爸爸所偏爱的孩子，然后呢也是同时呢又被哥哥们所嫉妒，但是他自己本身的个性我感觉又很纯真，因为他好像对自己的处境没有感受，也没有放在心上。按理说，如果他被他爸爸偏爱，他应该会恃宠而骄，但他也没有。他被哥哥们嫉妒，应该会高高在上，或者说他会提防哥哥们对他的恶意，但他都没有。他就是非常自然坦白的，然后将自己的事情告诉家人，然后他也乐意去亲近他的家人，
活在自己快乐的世界。
哦，就是一个缺心眼的人。那我们猜一猜，因为圣经也没说被卖到埃及之前跟神的关系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来推断。
如果从他去了埃及以后来推断的话，比如说他在主人的家里，圣经说耶和华跟他同在，主人的妻子诱惑他的时候，他就说，我怎么可以作这带恶得罪神呢？然后他不是下到监里吗？然后 圣经还是说耶和华与他同在，施恩给他，他做的事情都顺利。然后他为那个走正跟善长解梦的时候，他就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嘛，你们将梦告诉我这样子。那如果看这几个呢，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然后呢他也知道神的作为，他没有说我好厉害这样子。如果神与他同在的话，我觉得他应该也感受到，经文没有说他求告神，他怎么样依靠神，但是从他身边的人说在他生命当中看到神，所以我觉得他的生命表现，做人做事的表现来看的话，他跟神的关系应该不错啊，
应该是一直都是知道神与他同在，一直都是有神在他心中。哎，但是我们看被卖之后，他的情绪反应也是很大，对吧？
对，因为他哀求哥哥们不要害他，我猜他当时真的对哥哥们的行为是不敢相信，也不愿意接受，他当时一定很悲伤、难过、惊讶，因为我们看他从不隐藏自己的情绪，也不隐藏自己的想法。见到哥哥们之后，他老哭，
这重逢之后，
对他们重逢之后，他见到哥哥们就哭了好几场，所以他当时被哥哥们卖，在苦难当下，他那个情绪我相信也是激烈的，肯定会特别悲伤难过。
还有我印象很深刻是说他最后跟哥哥们相认的时候嚎啕大哭，所以他应该是一个比较情感丰富的人，对不对？
是的，特别他跟兄弟相遇几遍嘛，每一期都哭，一期比一期哭得厉害。
你看约瑟，他一方面对应苦难也是非常的积极，我们看到他的苦难当中说了怎么去觉得神与他同在帮助别人解梦等等。你看到他在苦难当中也好好的做他的工作，哪怕在监狱里面哪怕在波提乏的家里，但是另一方面他情感又是很丰富，那是不是能说所以一个情感丰富的人也不一定是不成熟的呢？
当然，我觉得可能他是一个表里如一的人，因为他，你看他心里有什么，他就跟他家人都说出来了，所以不能说他情绪化，只能是说他表里如一，非常富有情感。
是的，哎，那张晴老师，你觉得，约瑟对应苦难方面怎么看得到他是非常积极的？刚才我也谈过一点了。
其实他有提过他是在受苦的，比如说他生了两个儿子，叫马拉西跟以法莲。马拉西的意思是神使我忘了一切困苦和我父的传家。以法莲就意思是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创生。所以他没有否定自己的苦，但是他就觉得是神在这个困苦当中帮助了他。我们没有看到他那个埋怨啊，就是然后情绪崩溃的描绘，反而他很快就好像适应在主人家里的生活，也好快适应在监狱的生活这样子。他好就挺积极的，在当下把要做的东西做好。
而且对人也不错哈，也会为人解梦啊，就是尊重波提乏，不但尊重神，所以不碰他的妻子啊，帮那个监狱长做事，对吧？我们一定同意约瑟是很高的心理的韧度哈，尤其是在逆境当中，他为什么可以这么坚强呢？在逆境当中，我们说人成长有两大要素，一个是真，一个是阔，我们每一集都讲了很多遍。那你们觉得约瑟哪方面是很真，哪方面是很阔，这些又怎么样帮助他成长呢？小芳。
在真方面，我觉得约瑟就是接受了当下那个实况，我被卖了，我就是被卖了，他就安心的在波提乏家中当好管家的身份。然后呢，他被波提乏的妻子陷害了，就是被陷害了，然后他就安心的做坐监，被人遗忘了就是遗忘了，他就继续安心坐监。然后我感觉他在等候神的过程中，他能内心安静下来，他没有因为就是各种苦难的来临而变得内心苦毒，
这就是他的正。那他阔呢？
对，阔的话，我觉得是他没有执着于自己当下那个悲惨的处境，反而是在各样的苦境当中 都能够面对每一个环境中，而且他会去善用自己的恩赐，并且时常以神的眼光去看待自己以及自己所处的环境。他总说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他是多相信神的美善呀。
甚至最后哥哥们请他饶恕的时候，他看到大图画，就是最后可以保存了雅各一族的性命哈。那相对拿俄米呢，好像他就有点不同，对吧？
其实拿俄米的困苦是一个接一个，就是逃避饥荒到了异乡，然后丈夫去世，两个儿子结婚以后又过世了。那个在艰难的日子当中，他就失去了依靠，他的无助感很大，但上帝对他来说似乎也很远。他对神的认识可能只是停留在一个善善和恶的神，所以他的遭遇他一直觉得是神惩罚他的，就比较容易将自己封闭起来，所以也不容易在他的生活中经历到神的同在。所以这一集在停留在自己的困苦当中，但是约瑟其实他的困苦也是一个接一个的，就是被卖到埃及，然后到主人本来好好的，然后又被那个
波提乏的妻子冤枉，
对呀、然后又下到监里。但是呢，他无论到那里都得到主人的还有领导的信任，他的际遇后来是比较顺利的，算对拿俄米。但是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他没有一直停留在我受苦都是因为什么什么，就是我的兄弟出卖我，就没有这个怨恨。所以他们对神的认识有点不一样。在神的角度来对自己的处境的认知还有理解也有不同，所以一个好像很不容易去找出路，一个就在找到出路还有找到困苦的意义。
约瑟对于神的认识很符合神本身的形象，可以这么说，就是他没有误解神。但是我们或者拿俄米就可能会时常误解神。
我很同意，哪怕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没做什么错事，又被骂又被冤枉，他还是没有改变，一直的觉得神是看不一切的。但是后来他可能就最终有一个解释了。后来哥哥来请求他宽恕的时候，你看他的解释，他就开始明白原来我被卖，对于从饥荒当中把我全家救出来是很有意义。但是他后来明白，
是的，
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他们两个拿俄米跟他最大的不同就是对神的认识，我能不能这样大胆的说？
对，
可以这样说。
所以拿俄米要慢一点，后来经过路德有这样的人与他同行，他慢慢就缓过来，自怜自怨自艾中缓过来，因为他发现原来神也派了一个路德给他，我能不能这样说？
对，眼光后来是转换了。
你全然的爱我，最真实的我，你全然接纳我，几乎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神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他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
生命最大的盼望就在你恩典之中，你就站立在我的身旁，
经历主爱，
以爱同行，
故事新天空与你共勉。
生命最大的盼望就在你恩典之中，你就站立在我的身旁。
看过了约瑟还有拿俄米的故事，当然我们有和听众朋友一起反思的题目。你觉得自己更像约瑟还是更像拿俄米呢？ 还有当我们这样回忆我们面对人生大苦难哈，就像约瑟和拿阿米也需要面对，我们是用怎样的回应模式呢？你对这个模式满不满意？透过我们学拿俄米和约瑟的故事，你希望自己将来在面对大苦难是用什么样的模式呢？
我觉得我面对人生的大苦难，我刚开始的反应有点像拿俄米，会觉得是神使我从甜变苦，神也说我降福也降祸，所以我就会想，那就是神允许我遭祸的，或者我会觉得说神怎么对我见死不救呢？其实非常是一种狭隘或者短浅的眼光去想神。但是后来呢，经过时间，经过冷静，经过又去跟神那儿交涉交流，所以不管是通过读经或者是灵修，神的话语的提醒，神都会借着各种资源向我启示，他是美善的神，他的做事呢有他的时间，他也有他的主权，他也有他的做事的方式，然后呢我只要顺服信靠他，我就一定能看见他的荣耀。所以我觉得我的回应苦难的模式就是刚开始不接受，想不通，慢慢的到接受，信靠神。将来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像约瑟，就是说面对人生大苦难能快一点的去接受然后能想通的快一点，要相信神在那个时候已经为我做了最好的安排。
嗯，我很欣赏小峰说的那一句快一点，说白了最后我们跟神撒赖啊，跟神交涉啊，跟神埋怨，最后如果我们抓住神不放，还是会慢慢接受苦难，但乐意也衷心希望我跟小峰一样能快一点就依靠神快一点像约瑟。
哦，我就觉得自己是拿俄米加约瑟，苦难来到了我就会自己在心里面打圈圈，然后就不断去求问为什么为什么，然后你想我做什么这样子，然后埋怨啊吐苦水啊都会做的，直到神回应我或者我看到神的心意，然后我才可以比较容易走出去，然后积极去面对。如果回想自己人生的低谷，其实我觉得我面对的困难是一个比一个大，但情绪的波动的幅度却一个比一个小。有人说
有经验了
那回想在人生拐点呢，就要乘着步伐一步一步慢慢走。我觉得苦难对我来说是对神信心的一个考验，就考验自己放下外在的依靠，单单依靠他。如果相对以前呢，我觉得自己是比较沉着硬件的一点点，更相信神在神那里可以找到出路，也觉得是每一期都会要学一个生命的功课。
每一次和别人分享自己的故事，就是一次生命的反思。
故事新天空，以叙事与你同行。
刚才在广告的时候，我们三个人就提出了一点很好，就是我们每天的生活是很重要，如果每天我们都真的愿意去读经祷告亲近神，也愿意聆听圣灵的引导，随时开放给神去改造，那我们就会慢慢越来越跟神关系好，那么遇到苦难的时候就更可以认对，因为我们对神有更好的认知，也关系更好。那我留给听众朋友的反思题，请回忆你自己曾经面对人生的大苦难，当时你的回应模式是怎么样的呢？在这个模式当中你有没有成长？等待你的回应。我是乐意。
我是张晴。
我是小峰。
拜拜
拜拜
拜拜。
谢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
从不放弃我，真正爱我接纳我，
一起做梦一起想。